亲爱的朋友您好，很高兴要为您播讲暗示之后蔡苏娟的故事了。上回我们说到，苏娟的母亲去世以后，蔡家有了不少变动。李曼玛丽女士搬了进来，成了家中精神的中心，蔡家上上下下都很敬爱她。苏娟的六姐也带着孩子们搬回了娘家住，不久也都受洗归主了。六姐信了主，使苏娟心里得了安慰。可是她看得出来，六姐的心头的重担仍然没有放下来。她六姐的重担不是别的，而是她大儿子永健不肯悔改的事儿。永健这时候已经被关了起来，因为他公然拿枪抢劫。
六姐，永健回信了。
啊，七妹，你什么时候写信给他的？
上礼拜。对不起，六姐，我没先征得您的同意就写信给他，因为最近我心里老想着有一种感动，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个孩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就写信给他，劝他多多反省以往的过错，鼓励他努力向上。我还给他借了几本书。
唉，七妹，我不晓得应该怎么说。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第一个题目不是别的，就是祈求上帝能够改变这个孩子。可是马上就会又有一个不好的思想打断了我的祷告，我又觉得永健他一辈子都好不了的。
六姐，你已经信主，怎么能够说这种绝望的话呢？我不是说了吗？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他胜过罪恶，只要我们肯用信心等候神。
七妹，我心里很难过。
六姐，主了解你的痛苦。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六姐，我发现你一直把原来的重担留在自己的心里，没有卸给神，这样不是太苦了吗？
可是七妹，我实在没有办法忘记过去永健留给我的痛苦，怎么办？
别难过，交托的功课当然没有办法马上学会，我们慢慢来。六姐，有一件事我想跟您商量。
什么事啊？
我想请您答应我把永健接出来。
啊，你说你要把他接回家？
嗯，
不，这件事我要我怎么说呢？
永健在信里说要我替他向你求情，请你把他保出来，他说他再也不会惹您生气了。
秦妹，我实在不敢答应这件事情。
为什么？六姐，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你再不保他，那他将来……
我知道如果我不保他，他还得继续坐牢。可是我也知道他一向说话不算话，也知道他恨我，恨他弟弟。七妹，你太容易相信他了。你们不了解这个孩子，他一出来就又马上给我惹祸，我实在担当不起了。
六姐，我们不需要马上做决定，你可以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中，看神怎么来指示，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也征求大家的意见，看看他们赞不赞成我们接他回来，好吗？
唉，好吧，听他们的意见也好。
梅芳的心很矛盾，一方面想接大儿子回家，一方面又怕他惹祸。当然，他心里很感激苏娟对他儿子的关心，出自本能的母爱， 使梅芳不由得对永健生起了一线新希望。
我了解大家为什么不赞成接永健回来，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一个聪明的孩子就这样断送自己的前途。想想看，他坐这么久的牢，心里已经够苦闷的了，连我们自己人都不给他一点关心，那他一定会自暴自弃的。
苏娟，你误会他们的意思了，他们并不是反对你把永健接回来，他们的意思是慢点做决定。哎，这也难怪，这孩子过去做了不少叫人伤心的事，谁都怕将来他回来了又像以前那样不听管教，很麻烦。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先跟他通几封信，探探他的口气，调查他在里面的表现，还有最要紧的是趁这个时候多跟他谈点福音，把神的爱介绍给他，你看这样如何？
嗯，这样也好。哎，瞧我老毛病又犯了，做事缺少耐心。
那不是你没有耐心，是因为你太爱他，太关心他了。啊，待会儿我先给你一本圣经，你替我寄给那个孩子。
嗯，就这样，这件事暂时搁下来了。从此以后，苏娟经常的跟永健保持联络。她发现永健的信一封比一封进步，无论问答或者是笔记都进步得很快。而且永健还会引用圣经的话表达自己悔改的决心。这一天，苏娟下定决心要说服大家接永健回来团聚，可是像上次一样，他们还是无法接纳他的意见。这一天刚好是他的八哥从上海回来，龙国见大家意见纷纷，决定不了这个大事，他就说：
我看我们还是挺好的。
大家安静，我看这样好了，既然七妹对永健这个孩子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应该给永健一个悔改向善的机会。不过啊，以后的事就要七妹多费神，要负责管教他，他不能够再出去闯祸，你们看怎么样？
只要你们肯答应我把他接回来，我答应由我负责将来一切的责任。
这时候大家都安静下来，大概苏娟刚才的保证已经起了作用，他们知道苏娟绝不会说空话，他们也亲眼看过苏娟奉主的名替表妹赶鬼，知道苏娟很勇敢，很有毅力，说不定天不怕地不怕的永健真的肯听苏娟。所以最后大家都同意给苏娟一个机会，帮助永健改过自新。早上像往常一样，蔡家上上下下一起聚集在客厅里读圣经。
好，今天我们要读《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那时希律王下手要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到犹太人喜欢这件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节日子，希律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
少爷，少爷，你不能啊，少爷！
永健回来了。
看样子，苏娟又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她负责得了永健日后的行为吗？
蔡家上上下下如何面对一个从牢里出来的永介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暗示之后》蔡苏娟的故事。